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你们今天好吗？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关心，也是我们最近的新闻事件，就是一个幼童的案件哦。那讲到这种案子，就是本人我就会比较容易情绪激动，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嘛，所以就是这种虐童案就是会比较纠结。那如果等一下如果有点情绪失控呢，就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一起来关心这个社会案件哦。台北市一名1岁半的男童，我们化名凯凯哦，在去年12月间疑似遭刘姓保姆姐妹党哦虐待致死。台北地检署除了依照这个虐童致死罪哦介入调查侦办外，社会大众更是对此有一片的哗然。这起保姆虐童案件曝光后，让负责转介保姆的儿福联盟也遭到严厉的挞伐。那各界也开始针对国内的保姆制度以及社工人力等等的问题进行各种的检讨跟检视哦。那整体的事件起源是这样，凯凯的母亲呢在入监还有他入监服刑的之前呢，有找过一名私人的保姆，那本来对方是想要收养，但是因为碍于他有离婚过的关系，不符合收养的资格。那随着这个凯凯的家属无法负担保姆的费用，于是便向社会局求助。那并由这个儿福联盟在去年9月转介给台北市文山区的刘姓保姆姐妹花去照顾。那在去年12月底啊，凯凯突然因为营养不良送医，那院方拼命的抢救后呢，仍然宣告不治。但由于凯凯全身有多处诡异的淤青外伤，那于是院方就联系了这个检警。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检方在后续的相验后发现哦，凯凯除了头骨尾椎受损外，牙齿也被打断了多颗，双手指甲全部都被拔光哦，就连生殖器哦也呈现焦黑的状态。那研判生前是有遭人虐待的这个部分。那台北地检署在今年1月哦，将这个刘姓保姆拘提到案，2月在传唤这个刘姓的妹妹哦，也到案说明。那尽管两人在侦讯过程哦，都辩称凯凯的伤势哦是自己撞到的，自己跌倒的，但检方仍然认定呢，两人设有重嫌哦，故这个依照虐童致死罪向法院申押获准哦。目前全案的真相有待检方的侦办跟厘清哦。那这个保姆他们施暴的手法与动机是这样啊，检方从他们查扣这个保姆姐妹的手机中发现哦，这个刘姓的保姆曾向他的妹妹炫耀，他有天将凯凯哦绑成 U 字形塞进水桶哦 ，U 字形就是一个倒 U 的状态，塞到水桶里面。那凯凯试图挣脱后，他还把他塞回去哦。那另外，凯凯的亲友也发文表示哦， 这个刘姓保姆家中的外籍看护曾经透露，这个刘姓保姆经常殴打虐待凯凯，甚至每天只给一杯馊水哦，馊水去当做这个食物。那此外，根据一些部分媒体的报道，那这个刘姓的保姆在检方哦问他说，为什么要向凯凯下这么重的毒手啊？那许多的孩子的父母都会希望说，自己的小孩能够受到保姆的妥善的照顾嘛，那会有一些巴结的一些行为嘛，可能送礼啊、送吃的、送喝的啊，对。那但由于凯凯他是没有父母的状态哦，所以他其实看他不顺眼。那强调说，要不是为了孙中山呢，就是为了钱，他根本就不想要照顾这个凯凯。那当时经由这个刘家聘雇的一名外籍这个帮佣哈，他因为在刘家去照顾这个年迈的父亲，就是这个刘姓保姆的爸爸，他去照顾他。那外籍看护哦，一样跟凯凯都住在刘家。那这个外籍的看护经常目睹哦，凯凯遭到虐待，不仅吃这个杯装的厨余。白天呢会被绑在椅子上处罚哦，罚站，晚上还要站在水桶里面哦，那还有时候是晚上会被双手绑板成这个木乃伊的方式哦去睡觉。那平日凯凯若有稍微的抵抗或是哭闹，刘姓保姆的姐妹花就会出手殴打哈，或者用这个爱的小手去惩罚。那这个姐妹花呢，还时常用他们的赖的软体哦，去分享他们互相虐待凯凯的这个情况哦。那称就是不要让凯凯过得太好。那这名外籍看护在旁边其实看的真的是心惊胆跳的，那多次就是用这个手机哦，也决定用手机录下凯凯受苦的画面。那直到一月间哦，刘姓的这个保姆的爸爸刘姓父亲病逝哦，那外籍看护跟刘家他们已经解除这个帮佣的帮关系了，那他才将当初偷拍的影片呢提供检方哦，警察这边去办案。那影片可以看得出来，凯凯生前最后的三个月哦，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被虐待哦，是非常的悲惨。那检察官呢也因此将刘姓保姆声押禁见获准哦。那后续检警呢再次传讯这个刘姓姐妹时哦，赫然发现刘姓姐妹花哦，他们居然还要跟这个家人哦集体这边串证哦串供哦。说这个凯凯的伤势都是他自己造成的。那二月间呢，他们就再度将这个刘姓姐妹呢，这个收押禁见哦，收押禁见了，就是也不能去见任何人了哈。那儿福联盟跟社会局遭到这个民众的挞伐哈。那因为这起的保姆虐童事件曝光后呢，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那由于这疑点重重，那众人也将所有的一些矛头指向当初凯凯哈，就是妈妈请社会局帮忙，那社会局就是转介的这个部分。那从社会局转介到儿福联盟哦，那其中儿福联盟虽然声称他们在去年的9月25号、10月23号跟11月20号3度都有去做这个探视跟探访哦，且都以这个无异状收场。那不料被这个凯凯的亲友打脸反控哦，那外婆就是凯凯的外婆屡次向这个社工表达哦，希望能够探视凯凯，但是都被用各种的理由去蒙蔽哦。那针对外界的指责，儿福联盟在11号哦发表声明哦，除了向受害者以及家属表达哀悼之意呢，他也强调哦，他们都有如实探视，并未制作假报告或者不让家属探视哦。然而却没办法消灭这个大社会大众的疑虑哦，以及他们心中的怒火。那许久未露面的这个儿福联盟董事长林志佳哦，他只好亲自召开记者会，那承诺会要求社工人员配合司法的调查，也会立刻的成立专案小组，然后与这个专家学者还有相关的政府单位一同去针对这个儿童出养的流程以及保姆制度哦进行补强哦。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呢，也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这个社工，女社工哦，就是转介过去之后，然后包含可能要去探访的这个女性女的这位女社工哦。那女性社工呢，保姆虐童案延烧至今哦，警方哦在12日将负责探视凯凯的陈姓女社工带回派出所，那以借去厘清这个相关的案情哦，包含访查记录是不是有造假。那在当晚结束后呢，就依过失致死罪、伪造文书等哦，用伪造文书等罪哦，30万元交保。那然而 陈女呢遭到警方上铐移送的画面哦，在网络上引起一波热烈的猎巫行动哦，也再度引起另外一段论战哦。那不少的网友跟一些名人都认为说，虽然女社工有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的嫌疑哦，但这两项罪名呢都不符合上铐的标准，并直言说哦，主管机关哦，就包含可能是卫福部啊、新北市社会局啊、北市社会局啊，哦，他们互踢皮球哦，试图让这位社工哦去承担这样的骂名哦。那另外刚刚说到这些主管机关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神隐哦，不但没有去维护这个社工女这个诚信的女社工权益哦，让她独自面对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哦，那并担忧这个上铐的画面呢被这个媒体大肆报道之后呢，可能引发更多的社工出走潮，那社工能力未来只会更短缺哦。北市社工工会哦，他表示哦，儿福联盟的董事长虽要求陈女哦应勇敢面对社会，配合司法调查哦，但社工在执行业务的过程中哦，多少都会受到机构的监督与指挥哦，所以不应该让这位女社工呢她一人去承担哦。那社工工会表强调说，儿福联盟的回应只会让各界人心惶惶哦，那生怕未来若也有重大的新闻事件哦，是不是又会将社工这样的角色呢推出去面对这样的舆论哦？那另外我们要延伸到这个保姆的门槛哦，是否过于简单哦？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哦，你要取得保姆的资格的话，是必须先接受126个小时的训练课程，那其中包含托育啊、保姆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之后，你才能得到这个托育保姆人员技术试证哦。那接着你要再前往各行政区的居托中心申请居家式服务登记证哦，如此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保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样的部分其实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哦？只是说我们如果上课上满这个时间，那也不知道说他的评鉴的标准、审核的标准哦，可能也许一些术科的操作是 OK 的，那学科操作 OK， 但是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格，或者说这个人他本身的这个家庭背景、原生家庭等等等等都没有受，都不用受到一些相关的，你说限制吗？或者是说考量，或者是说评比嘛？对，那所以说各界对于这个保姆资格的这个成为哈，所以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哦。那因为取得证照的门槛不高啊，那相关的单位也不会对保姆的心态、神智哦进行考核，那难免会导致有一些就是害群之马混入这样的保姆之群，那成为另外一个隐忧哦。因为保姆虐童案在台湾，我想应该算是持续，其实都是有这样的相关案例跟案件的。那针对各界的质疑呢，台北市的社会局就率先的提出了七项的守护计划，那承诺会改善这个保姆领证制度，提高无依孩童出养前的照顾机制，并增加探访的视频率，那建立特殊儿童照顾的三方共同机制，增加全日日托小孩保姆的访查频率哦，那新增家长推荐优质保姆计划哦，那增进保姆学历圈活动交流，那关照保姆的身心健康，那期盼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政策呢，能够避免这样的虐童案再次的发生。那社工能力的部分前面有讲到，就是因为一个上铐的画面嘛，然后儿福联盟的一些声明哦，那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基层社工哦集体出走嘛。那根据这个儿福联盟在民国110年的财报哦，他们显示这个儿福联盟的财产高达新台币46亿哦，那因此有一些网红哦就在直播当中质疑说，儿福联盟有这么大的财力哦，但是却没有去提供基层有更好的薪水或是福利哦，那直言说这个案件哦，社工回报疏失哦，是酿起这个虐童案一大的关键。好，那另外这个儿福联盟的这个董事长啊，他在记者会提出说，每名社工哦，至少都要负责到10个案件哦，那也让各界怀疑说，社工他们的工作量是不是已经超过他们可以负荷的？那社工他们背负的这样沉重的负担，他们的身心压力是不是也都很大？那像一个有一个小太阳的社工师哦，他就举例哦，新北市的社工数量只有300多人，新北市。 那他要去服务的是全国最高的人口，是400多万的人次哦。那整体的服务比就等于说他一个社工哦，他要去服务 1.12 万人哦。那认为说社会在检讨社工的一些相关流程哦，那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他们人力严重不足的一些议题？那我这边是觉得简单来说啦，就是说该童啊，就是凯凯他的生父是失踪的嘛，然后他的生母要入监服刑，原先是有找到私人保姆要照顾，但是因为资格不符齁，那就被社会局拒绝了，那经由新北社会局哦，再转借给台北社会局哦，然后再转借到这个儿福联盟，然后找到这个犯案的刘姓保姆去照顾。那该起事件的吹哨者就是这件事件开始被大家知道，就是前保姆的亲友那发文指出说，整个案件太不人道了哦，希望能为凯凯讨一个公道，也能将这个害死凯凯的凶手呢，通通判处极刑哦。那他在脸书强调，这次的悲剧哦，儿福联盟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哦，毕竟出养的程序是由儿福联盟完成最后的审核跟任务哦，那签约保姆的作为以及社工的疏失哦，就应该要由儿福联盟承担哦。那强调自己从头到尾只想给凯凯一个公道，因为整起案件呢太过不人道，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幼儿如此的凶残哦，又是长期虐待，又是致死哦，这不是一枪打死的问题哦，是那种不断的哦精神折磨哦，身体折磨。那身为儿福联盟执行长口中没有权力探视家属的他哦，希望能将害死凯凯的凶手呢，通通判处极刑哦，而不是有期徒刑。那今日呢，他从网友中拿到两段哦，凯凯在保姆家的无助哭泣的照片哦。那他也泪叹说，那是一个嘴巴被捂住、绝望、无助的哭声哦。北北，对不起你，我真的来晚了。如果我再强势一点，如今也不需要让你度过那么痛苦的几个月哦。那整起事件呢，从新北社会局、北市社会局、儿福联盟哦、卫福部相关单位都有责任哦，但因为这个负责转介的社工呢，遭到指控说涉嫌作假这个访谈资料，也遭到乡民这个漏搜哦。那检警用上铐的话，上铐移送他哦，那引起基层社工的哗然哦。那接下来我会把比较大的重点放在社工这个部分哦，这也是我今天想讲这个案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对于这个案件的看法。那当然可能前面就会跟大家说，这个整起的案件的过程，然后涉及了什么信息，整个涉及非常多，包含整个保姆的遴选制度、社工的一些人力的短缺，或者是说我们的主管机关他们的一些政策，这件案件是有很多个面向要去讨论，但是接下来的部分我会重点会放在社工，然后社工面临的处境会是如何。儿福联盟说，3月11号案件在媒体曝光后，该名社工的个资就被放在网络上漏搜了，并且公布。那儿福联盟也立即启动这个社工人身安全的防护计划，那确保社工他的人身安全。3月12号呢，警方搜索，那他们儿福联盟正式的委托律师协助所有的司法程序。警方讯问的过程中，分别有直属督导、主管、儿福联盟的法服人员委托的律师，他们都全程陪同哦，并没有让这个社工呢，他独自一人去面对。那针对社工独自被移送到地检署那儿福联盟也解释说哦，社工从警方这边要移送到地检的过程呢，现场一共有五位的同事有在旁边陪同，但是因为现场的记者媒体实在太多，同仁没有办法去守在社工旁边哦。那陪同的同仁就在现场，只是没有录镜。那对于同样备受煎熬社工的家属，他也提供家属的相关的一些接送，并且筹措相关的保证金。儿福联盟说，后续的司法程序，不论该名社工会被列为证人或者是被告，他们都已经组织好这个律师团，准备应讯，谨慎应对。那他们是这样说，我们不能倒下，因为风雨未歇，我们必须坚强，因为自己的同仁要自己顾，不为什么，只因我们同在一艘船，必须同舟共济，有难同当。 那目前整起的这个案件呢，它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中。那各界对于社工是否有疏失、剪掉，有都持续的查证哦。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上铐画面哦，让媒体拍摄哦，警方也违反了所谓的比例原则哦，就是它的相关的一些措施哦。那警方这边 也出面致歉哦，并严惩处相关人员哦。只是说现在社会的风气是不是有一点都是用舆论去办案了呢？然后案情没有厘清之前呢，该社工哦跟他的家属就被勒索哦，被上铐。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平息社会众怒嘛？那这样的事件导向是正确的吗？是应该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办案吗？对。那当然我知道，对于逝去的孩子凯凯的家属哈，他们同样非常悲痛，但现阶段也只能交给司法调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还是要回到案件的本身呐、啊，就是案件的加害人，就是这两位这个刘姓保姆的姐妹党嘛，他们才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嫌犯哦。不论是其中可能是有人间接造成，或者是说疏失造成，但是最直接造成这样的案件哦，就是这两位姐妹花哈、哦。但是确实相关的机构，新北市社会局、台北市社会局、儿福联盟啊。或者是这位社工，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一定的责任。那保姆的遴选是否出现重大的瑕疵哦？那社工有没有间接造成这个事件，都是需要更多的厘清调查。那不应该将所有的责任要这个社工全盘扛起吧？那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风向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去怎么讲呢？去猎污吗？或者说去攻击他吗？我觉得也不是很正确。那因为这个事件也让更多人看到社工这个工作。那在这个上铐画面呢，在媒体大肆报道之后呢，身边有亲友是社工的亲友呢，也在自己的社群发表了一些看法哈。那也念给大家听，这是身为社工的他们想说的话。我没有想针对事件评论哦，我只想为上铐被铐上标签的我们发声。成长的过程给的感受和信念让我踏入现在的工作场域哦。念书的那几年听过社会对我们的角色是如此不公平的标签，那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走上这条路，而看见的确实比当初听到的还要残酷。我是社工，我的身份正面临社会的批评和质疑，那些一起为本分努力做事的人如今要扛起那些刺耳的标签。在这个不友善的社会，要求大众友善也已经太困难了，透过微薄的力量为自己说话已经是现在想得到跟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也是那个贴标签的人，请好好了解社工吧，不要因为你的无知让那些还在尽心尽力的人对社会失望。若这世界不需要协助，若社会不需要社工，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还会继续做下去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会。因为我知道还有需要我们的人。每个行业都有辛苦跟难处，会有这么多的专业职业，也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需求，每个工作都很伟大，社工也没有比较厉害，也是因为我们被需要。每个行业真的都不应该被贴上刺耳的标签，练习彼此尊重吧。那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这集会要录这集最大的原因哦，就是我自己身边是有社工的亲友，那在这个案件一爆发哈，社会开始在关注，然后接连开始越来越多的市政哦，一直到上铐这个画面露出之后呢，那他们也针对这些事情有一些看法。对，那在台湾我们要怎么去定义社工呢？卫福部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去查资料，卫福部有这样的定义哦。社会工作是一门助人的事业，社工人员是一群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协助个人、家庭、团体、社区，促进发展或恢复社会功能哦，谋求其福利的专业工作者。那社工人员执行的业务包括社会关系、婚姻、社会事宜等问题哦。那社工他们提供的包含 个人、家庭、团体、社区、多种的服务，包含评估啊、管理啊、研究啊等等。那服务的对象可能有弱势族群、受害者、非自愿性的案组、以及暴力加害人或者相对人，或者有药瘾、酒瘾、精神疾病、暴力犯罪者、那简单来说呢，举凡你看到这个家庭失去功能、小孩需要寄养家庭，这个需要社工；你看到一些受刑人他们出狱成为更生人，他们的职场谋合需要社工；你看到一些唐氏症的孩子，他们需要谋生，在庇护工厂做蛋糕、做饼干，需要社工；你看到一些推着轮椅在捷运站贩售商品的人，他们背后也有社工；被家暴的妇女或者是孩子，他们的保护以及安置需要社工；独居长者的照护跟关怀也需要社工。社工在儿童、少年、老人、妇人、身心障碍者跟低收入户、弱势民众这些人的背后去支撑着。在台湾，那我刚前面有说到，他们一个人将近要，以新北市来讲，他们一个人将近要服务 1.12 万人这样的一个人口，是非常严重失衡的。那到现在其实我们的政府也没有相关良好的配套措施哦。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各个侦查网站，不然是104111还是任何的，你只要一打社工哦，到处都是职缺。那显示这样的人力匮乏是一个常态。那我自己身边有一位曾任职台北市社工的友人，当时他常常需要加班，并且是没有费用的。有时候需要探视的个案是具有暴力高危险的这个族群他们仍需要去访查他们人身安全也时常会受到威胁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们还是在这个职业当中坚持着，因为在很多的个案服务后呢，他们能够感受到受托者或者是被照顾者最终得到良好的生活，或者生活重新开始，他们也会一起感到开心。我自己在一些民间的儿少机构有担任过志工去照顾小朋友，我也体会过这种手心向下帮助人的幸福感。但是社工呢，他们远远比我们这样的志工呢伟大的更多，他们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以及这个就学的这些历练，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这些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也是一门专业的工作。社工在台湾的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那当然因为这样的案子，民众对于社工有很多不良观感，或许那这个案件呢，或许最终这个涉嫌的社工他有被证实相关的疏失，那我相信司法会给予他一定的惩罚刑罚。那又或者说这名社工最后被证实他没有任何的疏失，司法也会还他应该有的公道。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案。我相信大多数的社工都还是充满正义以及热情在这个职场上发光发热的。不要因为一个单一事件呢，去抹杀所有社工从业人员的努力，也不要抹杀儿福联盟在台湾存在的价值。对，就是大家不要以偏概全啊！对，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也很辛苦。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应当负起责任的儿福联盟他们应该要引以为戒，通盘检讨，调整更新，避免这样的伤害再次造成。每一个工作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或许我们此刻不需要社工，但会不会有一天我们需要了呢？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家人需要呢？我无法去体会这些从事社工的亲友们，他们在职场上感受到的社会对他们的不友善，但我知道他们辛苦了。若你也因为这个事件关注到社工这个职业请给他们多一点鼓励跟打气，因为大环境真的不理想也不乐观，薪资待遇跟福利都不好。如果没有那一丝丝对于这个社会的良善的热情，我想他们是坚持不了的。我们是否能一起撕下那些不友善的标签，给他们向前的力量呢？那今天我真的就是逆转风向嘛，大家风向一直是朝这个社工的踏法，就是今天我就是以社最后讲到这边是真的是以社工的这个立场去延伸出来。那我觉得 期盼社会大众用友善的方式去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而不是定调在某一个机构或是某一个工作，又或者是用猎物的方式去就责任何一个人。那整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正义不会迟到，只是需要时间调查，也愿逝去的亡灵、得到安息，该接受刑罚的人呢，该接受该负责的单位都能够勇于承担面对，还给家属一个公道。最后不好意思，有点情绪。最后，台湾的社工，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在不友善的社会中坚持守护良善的社会价值，用热情支撑这份职业。希望未来体制能够有更好的改革，你们的付出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回应，不论是薪资或是福利，又或者是社会这些标签。加油！加油！本集节目呢，献给所有辛苦的社工朋友们，大家加油，你们加油，我们下集见。